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其实在挑外汤的时候我跟你讲哦，我一开始就是因为你们不是那时候在听那个
我们在听百灵果的 Podcast，
百灵果
的
Podcast， 然后我就听到那个 Ken 就说就是分享他去泡那个外汤、嗯、然后就提了一句就是有很多高中生，我就立刻打开我的 Google 那边 Google， 我就是疯狂开始查说他到底是去哪一间、嗯、到底是哪一间才会就是有很多高中生，我一定要去。然后隔天的时候
我有给你机会啊、哦、是你自己不去的。
没有，
欢迎收听199吃到饱，礼拜一早上九点陪你在线上吃到饱、哦。好，我们今天的录音室呢就是人满为患。
哇，第一次现场听到你刚才讲的开场白
我们以为都是录预录的。
真的
没有没有，那都是我每一次我都会讲这样子。
我以为你每一次都是就是包含那个前面音乐那段全部都是预录的。
没有没有，我就是每一次会讲这样子。好啦，今天会有这么多人呢，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上礼拜你们听到节目的时候应该是上上礼拜，反正我就是有去东京滑雪，然后还有去东京玩了一整个礼拜这样子。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也算是完成了一个人生清单啦，就是有打勾这个部分。但是呢其实这趟旅程呢就是有点一波三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就是跟我一起同行去日本的我的旅伴们 AKA 我的室友，再外加一只吉祥物，分别是白白、瑞瑞、贤贤，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嗨，我是贤贤。
嗨大家好，我是白白。
我是瑞瑞。
好，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明确听得出来这些人的声音差距，因为应该是可以啦，应该是都听得出来了这样子。好，那在开始录音之前呢，就是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他们三个人的绰号都是叠字，所以呢无论如何我今天就不叫蟹宝，我今天就叫宝宝。
好哦，
谢谢不好吗？
听起来有点像谢生宴，还是比较好
了。宝宝宝宝，
还是宝宝好，还是宝宝好了。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各位观众说的呢，就是我跟你说，我今天录音时间是礼拜五，然后我今天就是整个忙爆，然后我就是忙到我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就是我写完访纲了，但我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准备上面的东西。所以呢，总而言之，我今天就是会挂机，那大家就是自由聊天。
先说我也是挂机的那一炮，居然你都已经说我是吉祥物，就是因为我前面完全都是在当吉祥物的部分。
那我们挂机两个小时好了。
好，大家都从现在开始听两个小时的空白了。
没有，就两个小时我们聊天啊，访纲也不用看了。
好了，我们就还是照着这个聊好了。好了，那这一集要跟大家聊聊滑雪这件事情嘛。那其实滑雪呢就是怎么讲啊，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在 YouTube 上面就是看到很多那种 YouTuber 跑去滑雪的影片，尤其是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你好多小碎洞。
我只是脱个外套而已。
没关系。好，那去年的我大概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看了蛮多的滑雪影片啊，然后就觉得天哪，滑雪感觉好有趣哦，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影片全部贴给我室友，就是瑞瑞跟白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心中就有萌生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好像可以等疫情后然后就是去滑个雪哦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如果听前面几集的观众应该也会知道，我就是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刚找到一份新工作，然后想说就是这个时候了，工作刚找到然后稳定了稍微稳定的时候，然后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存款，就是 let's go 去滑雪这样子。那决定去滑雪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想说我们要去哪里滑雪，但这件事情呢我想要等一下再聊。我想要先问就是瑞瑞跟白白，我一开始跟你们说想要去滑雪的时候，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好像马上就跟你讲好了，
就是 let's go 嘛。我们是看到同一个嘛，是那个 Celine Cynthia 的影片吗？还是
好像是更早之前那个你很喜欢的那个男生他去北海道的那个，
我很喜欢哪一个男生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简胜玉
汤
小
胜
的本本汤什么，
一个日本 YouTuber。
哦，反正不是小胜。
就是 Tommy 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哦，Tommy 他先去北海道的那个一整个
是小胜。等一下，我听到了。小胜我爱你。好，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就是他好像先去北海道的那个一整个就是度假山庄的滑雪，然后就先贴了那个给我，然后我就说滑雪还不错，但我那时候好像先看到的是藏王树冰。
啊啊！就等于其实我们看到的 YouTuber 都不太一样。然后那时候看到就是那个 Tommy Tommy 他去的地方就是那种一个非常豪华的度假山庄，然后滑下来之后就立刻可以喝酒，然后就是整个非常把你服侍的非常好的这个套装行程这样子，
好像可以滑到一半休息喝酒的继续滑。
我是不是好像就缺乏这个啊？我如果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中间就不会感受到痛了。好像白白了。你听到我就是就说要去滑雪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蛮惊讶，突然就是决定要去，就是想要去滑雪这样。
你那时候还有工作对不对？
对。
说好不提的、
哦，这也是不提的项目，
这也是禁止的那个字眼。
哦、这也是
没有。
好好好，那后来呢？后来
就是觉得好像也是可以去去看这样子，是蛮有趣的，也算是解锁一个成就了。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大家想法应该都蛮相似的，就是会有解锁成就啊，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滑雪感觉蛮有趣的这样子啊。你们就会发现我现在还没有问到贤贤，因为他还没有他还没有进入到故事里面、啊、你知道就是当有四个主角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会比较晚进来的、
啊、确实
就一开始就会是三本柱，然后最后才会再加一个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开始决定要去滑雪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找各种的就是滑雪的团吗，或者是管道，
好像是先找，就是我们在讨论，就是我们两个想滑雪之后，然后先问白白我们要去嘛，然后我们就讨论说我们要去哪里滑雪。嗯，然后那时候你好像是比较想去北海道，然后我觉得比较想去藏王树冰，就是东北那一块。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在讨论，因为想说就是纯滑雪的话，好像会就是行程就是有点无聊。
哦，对，我们那时候确实还有点担忧，就是纯滑雪的话，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没滑过，但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但因为那时候没有滑过雪嘛，所以我们就很担心说，诶，如果只有滑雪这个行程的话，会不会就是大家滑下来了之后，然后就或者是滑累了，然后腻了，然后就没地方可以去了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我记得我是先看到双 C 的，就是 Celine 跟 Cynthia 的影片在介绍那个 DBC。
对，然后我好像看到上班不要看，
你是看到上班不要看，但反正就是我们DBC 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叫做 Double Black Crew， 应该没有讲错，
应该是没有讲错
，对。然后他们就是一个就是在筹办滑雪行程的一个公司这样子，然后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找了非常非常多的 YouTuber 去野泽，就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滑雪，然后他们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同时释出影片，然后大家就是被广撒，就撒到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了这个行程之后，觉得哎，好像还不错。然后因为野泽他在东京的附，就是也不能算附近啊，但是就是他是从东京的机场进出的，所以说后面还是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在东京闲晃。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套装行程感觉还不错，我们就决定要去了。那在决定要去之前，你们会有什么 concern 或者是犹豫吗？还是没有，就是走这样。
应该是说我觉得刚好他野泽这个行程符合我们想要需求，就是除了滑雪以外还可以去日本其他地方晃晃，所以他就完全打消了我们当初就是对北海道或是东北的疑虑。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疑虑，就是对，那时候都是我跟瑞瑞主要在讨论这事情。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疑虑是就是驾车问题，对不对？就是、
哦、对啊，因为北海道的话好像除了
要自驾，
你应该说他的包套帮你送到那个山庄之后、嗯、你就是三天都在那个山庄，然后你如果要去其他地方的话、嗯、你的任何交通工具都很麻烦，就是你会开车的话最好。
对对，所以反正后来我们就是觉得，哎，这个套装行程他会把我们接到野泽，然后会再把我们送回东京，然后会有一段时间可以在东京闲晃，我们觉得哎这不错，我们就决定要去了。对，那我觉得我还是再更仔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整个套装行程有什么好了。它其实有两种方案可以选，那这两个方案的区别其实就只是在于有没有机票而已。那我先讲没有机票的方案，就是先讲有机票的方案好了。有机票的方案呢，就是它会一大早就是从桃园机场出发，然后把你载到就是飞机会把你载到成田机场，然后会有专车游览车把你载去野泽的温泉村，然后当天晚上呢预计是要套凉
装备，
套凉装备，那套凉完了之后就睡一个觉，然后隔天第二天就滑雪，然后第三天也滑雪，然后第四天一早呢会有车子把你们载回就是把游客载回东京市区，然后第四天的整天跟第五天的整天就可以在东京市区闲晃，然后第五天晚上的时候再从成田搭回 我讲错了吗？
对啊，应该说第四天是早上把你送到车站，你是搭新干线回来、嗯、然后他们原本的行程第五天一早就回台湾了，就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
真的吗？
他是早去早回的，所以他没有到第五天还整天让你在东京那里，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不选飞机有搭飞机的餐的最主要原因吧。
哦、对，所以我们后来哦，对，瑞瑞刚刚讲到，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就是没有飞机的这个套装的方案。 对，然后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多玩几天这样子。那最后呢，我们的决定就是我们自己买了机票，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终呢就是的班机是来回都是虎航，然后去的时间是早上6:35 IT200 的飞机飞成田。那讲那个班机号码呢，就是只是为了让那些就是喜欢飞机的人可以知道我在讲哪一班，但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听不懂。但 whatever， 回程的时候是凌晨5:00 IT217 从羽田回来，所以我们是成田进羽田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买这个时间吗？
便宜吧。
去的话我们其实那时候考虑到底要不要提早一天去，就是在想说我们当天是要提早到一天东京还是怎样，但后来想想就提早到一天东京的话，我们会换太多次住宿，不然就是选他集合的时间前到，所以我们就选我们买行程的那一天。
嗯嗯，然后提早一天好像会变成说你还要再从机场到饭店，然后隔天再从饭店
回
机场。
对，因为他是从机场会发车的。
对对对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没有想说我们会不会在东京先买东西，但后来发现好像也不会。
对，但我们也就是实际上来说我们落地了之后就开始买东西。结果论来说是这样、啊、
在机场爆买，
在机场爆买一波，
买了6000多就没有退税的嘛。
好，那是其次。对，好，但总之呢我们最终呢就是决定买这个时间的飞机。那回程的时间呢，为什么会买这个凌晨5:00的时间？
回程的话好像是我们其实那时候原本想说成田进成田出，然后因为成田回来的机票太贵了，就是跟羽田比起来差了很多。然后我们原本成田也是打算在我们买的前一天晚上回来，但后来发现它的价钱真的是多了一点点，然后想说不如就晚到通宵，然后直接从羽田回来还比较便宜。
你说苗栗通宵吗？
好
好冷。
太冷了吧。
还好吧，
这段你应该不会剪掉吧？
不会，我蛮满意这个笑话的。好啦，那总之我们后来就是决定说就是要这个时间的飞机。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贤可以开机咯。
可以到我了吗？
对对对，
到我了吗？
到你的部分了，到你的部分了。就是我们后来呢，因为我们就是三个室友嘛，然后我们就是有其实一开始也有想过会不会就是我们三个人去就好，然后我们也有试着去找了一些可能住宿的方案，但最终就是会，而且包含 DBC 他们本身的要求，就是也不是要求，就他们的规定就是你如果是三个人的话，他一定是给你2个双人房。所以当时有这个规定的有这个前提的状况之下，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找第四个人一起来会比较划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在物色我们身边的朋友有谁可以。那如果大家是我们身边的就是近亲好友的话，就会知道有一位叫做张简成佑的家伙非常常出现在我们家。他是我们家的第几个室友？
4、5、6吧。
他王全豪是第几个？已经不是。好，那他第五当第六个。好，他就是我们家第六个室友，因为他很常出现在我们家跟瑞瑞打桌游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开始就先想到了张简成佑，但后来想想不行啊，因为有了张简成佑就已经会有谢神宴，然后就是他们一定
技术的问题一样没有解决。
对对对，他们终究得要买一送一的这样子。然后我们觉得很烦，就想好了，不然就两个一起不要。两个一起不要。然后呢我们后来的第二顺位就找到了显贤。那显贤是一个显贤跟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关联性。
不要用这个词来讲好不好？
显贤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是跟显贤还有玉米还有驴子我们四个人一起。
回忆渣男。
对，我不是回忆渣男，回忆渣男是玉米跟驴子。哦，不是我，是我们两个在指控他们两个是回忆渣男。
我记得这一 part。
对，所以我们多年之前就一起出国过了这样子。然后显贤跟白白是算是高中同学。
对，算是高中同学。
对，然后显贤跟瑞瑞是
大学
同学。对，他就是一个我们大家的共友，然后他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第一顺位。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某次中酒的时候在问你吧，还是什么之类，还是我们是先私讯问你的吗？
我真的忘记这个细节，就是我看到访纲的时候在讲说，你是就是有犹豫吗还是怎样？我 我那时候想说，我应该是很快就答应吧。
没有，
然后我
没有，没有，没有，你犹豫了，
对，我还发现我其实犹豫蛮久的，
犹豫超久，
而且我一开始是。哎，好像是瑞瑞问
我
吗？我
们同时问你讲过，
所以我说有没有想要去滑雪啊？我的第一反应是，还好哎，没有，好像没有很想哎。然后后来是因为你们就一直问，
对，
然后而且就很期，就是很希望，就是
满心期待，
对，
因为对，因为其实虽然说你是第一顺位，但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第二顺位。
然后，所以我才就是终于就是因为你们都有丢影片给我，然后我才终于就是点开那个影片看，
是故意的，
好像还不错。然后想好了，那我就去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说，那个蟹宝发哪个 YouTube 的给你，那我发哪个 YouTube 的给你，然后你只要哪个点开来看，话说你就被吸引到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容易，就是你只要点开了其中一支滑雪影片，然后你隔天不用隔天，你就是。你下一次重新整理你的 YouTube 之后，你就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滑雪影片。
他们真的是撒了一堆 YouTuber 去。
对对对，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的策略就是，我们只要吸引显贤点开第一支滑雪影片，他就会疯狂的被推开，
是这样子。
他就会疯狂的被推。他好，总之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后来我就是在送酒的时候吧，我就问你，
应该是，
然后你那时候喝了微醺，就说好啦，去啦，
好像是，
觉得很像，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吉祥物显贤跟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就达成了这个四人的阵容这样子。但这个四人阵容呢，大概在这之后的半年时间，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到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有趣的，就是小故事这样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四个人决定要去了之后嘛，我们就创了一个。四个人的群滑雪群组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跟瑞瑞跟白白我们是室友，所以我们三个人肯定是有群组的。然后呢，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群组，是我们去年呢，反正我去年就突然想要去走台北大众走这样子，然后我就
没有走完。
对，虽然没有走完，但我们终究是创了一个群组。那个群组里面有谁呢？就是我跟我的两个室友瑞瑞跟白白。然后他那时候还找了显贤，因为显贤是登山好手这样子。然后还找了一个前年也没有爬完的张简成又一起跟我们去。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个我们三个室友的群组，还有一个在家显贤的群组，还有一个在家张简的群组。然后我永远都会回错群组，每次在找群组都找半天，想怎么都同一批人呢？
我前半年每天都在那个中。送走群组贴滑雪的讯，
对滑雪
的
影片，
然后就很提醒说你是不是应该贴在另外一边？
对，然后还会有那种就是我自己贴完了之后想说，不对，我不应该贴这边，然后收回再贴另外一边，
然后排挤某个人。
对，对，反正就是张姐被排挤的。对，好，那不重点。好，重点就是呢，就是我们就像夯不浪荡又过了半年，然后就来到准备要出国前夕。那我们这次的旅程是三月三号出国的嘛？对，然后其实我们在。三月三号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就是很接近过年啊，然后那个元宵节的那个连假的那个时候，那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要买一些东西了。那大家可以彼此分享一下你们大致上买了什么东西、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候实际买的东西啊，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DBC 他们建议我们买的。那瑞瑞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DBC 那时候建议我们买了什么吗？
第一个是毛帽，等一下我咳嗽。第一个是毛帽，然后雪袜，然后薄围，还是叫围脖？
围脖
啊，围脖。
薄围是台中前立委
陈柏伟吗？
还是赖柏伟
？Thank you。好，反正袜子，然后毛帽跟围脖吧，然后还有一些身体的。就是内搭的，就是穿在雪衣里面的内搭的衣着跟裤子，就是这四个。
对，因为像是内着的部分，其实他们有特别强调不能穿
发
热
衣。
对，因为发热衣它就是会
热死。
对，你会热死，因为其实滑雪真的是会蛮热，就是会全身散发热量的那种热这样子。那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些之外呢，我自己个人还买了手套，因为我们在逛很多的运动用品店还有一些户外用品店的时候，就是有店员跟我们讲说，你们戴的那个滑雪手套里面一定要再穿一层手套，不然你们的那个手套里面会很臭。就是他的逻辑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手会流手汗嘛，那你的手汗如果沾在那个棉上面，然后你又没有烘干的话，就确实是会蛮臭的这样子。那你们还买了什么吗？
好像就差不多了耶。
我好像我一样都没有买
啊。你一样都没有买哦？对，而且显贤是连护具都没有租耶。
对啊，
为什么你
我没有买，主要是因为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我有在爬山，然后去年底的时候就有上那个雪山主峰，然后那时候也差不多是零度左右的气温，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大概知道零度左右的气温，你又在运动的话，你大概会就是穿怎么样子，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脱到就是外面只有一件防风的外套，然后里面就是一件排汗的短袖，就大概就知道说就是我滑雪的话大概也是穿这样子，
所以不是脱到就是上半身没有穿为了发推特的
那个是拍照，那不一样
如果大家想看推特，谢谢推特
没有最怕没有最怕，谢谢
好，对，所以说贤贤他你就没有买太多的特别的装备？
没有啊，因为像袜子长袜，因为你们也没有特别买雪袜吧？
其实我们有
有
没有吗？
我们有买，
就长筒袜而已，
羊毛袜
羊
毛袜，真是防寒的羊毛。
因为其实跟大家讲一下这些袜子的区别，就是无论你有没有要买专业的雪袜，一定要买够长筒的袜子，至少要是那种篮球袜，很长筒的那种篮球袜。原因是因为雪靴它很高，所以你如果没有比较长筒的袜子的话，它会一直磨你的后脚。
但是我后来觉得，因为我里面是穿那个内搭裤，其实没有影响，因为我就有穿那个啊，那个足球袜，就之前你知道，就是之前几年就是很流行，就是足球袜的那个，所以那时候就买。
但足球袜也算长吧？
足球袜很长啊，就长到快膝盖了。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主要是长度的问题。
我其实到一般的长袜的长度其实也可以。
我对啊，我那时候可是我滑雪穿
长袜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的袜子其实算买太短。
对啊，
但因为我也是穿比较算是内搭裤的那种，对，所以其实你鞋子穿上来的时候其实还好的，
是还好，
对，是 OK 的。
总之我们就大概买了这些东西啊，另外还可以跟大家小小的建议是，如果说你们之后要去滑雪啊，那个毛帽的选择就是千万不要买就上面有球球啦，或者是有狐狸耳朵啦、动物耳朵的这种毛帽，因为你会戴不进去这样子。然后
要戴安全帽，
对对对，而且哦，但主要是因为滑雪的时候会戴安全帽，但是有的安全帽是有护耳的，有的没有，
对，
有的没有护耳。那我自己拿到了，那时候拿到的安全帽是有保护耳朵的，
我的没有。
对对，所以你的，所以你就会需要
戴，所以那时候就真的需要戴毛帽。
但戴毛帽感觉就是比较贴合，因为其实它的安全帽如果不合的话，其实再戴上去你自己可能会觉得晃晃啦，所以我是觉得戴着毛帽再戴安全帽，整体贴合的感觉会好一点点。
我是蛮合的，可能头比较，
而且
我是觉得
比较舒服一点。
戴毛帽又戴安全帽，主要是防摔。就是有缓冲可以多一点。
哦哦哦，确实是。那我是不是需要胡说好，那这是等一下的故事，我们就继续吊大家的胃口这样子好，那总之呢，我们就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出国去滑雪。那行程的部分呢，其实也就跟刚才提到的差不多。你知道那个声音都会被收进去
就是真
对不起，就是
这种
哦哦，不要不要，
这个全部都会被收进去。还有包括你们，如果等一下开始无聊在玩这个线，有没有这个全部都、
哦、线会吗？
全部都会，
所以这段会剪进去吗？
看状况，
看它的长度。
讲到这个份上了，应该是会剪。好了，那总之呢，我们就是来到了我们要出国的那一天。那我们就像刚刚讲，我们就是行程，就是他就把我们载到野泽去，然后我们就是先后来他没有让我们。那一天先套凉，就是我们到了那天他没让我们先套凉。
对啊，他就说什么明天早上再套凉，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就一脸傻眼说哈，那、啊、你不是说晚上会套凉吗？结果什么说明天早上来套凉，然后结果隔天早上花超久时间。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其实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前一天晚上先套凉就比较好啦。
因为我们有 delay 吧，你还记得我们就是在机场在集合的时候 delay 超久的，那是 delay 吧？
我也算啦。
嗯，因为他集合我们的时候，就是那感觉也是司机在那边，然后拿一个名单，然后就等我们自己大家走近。然后呢，你知道，就是成年人就很难受控，就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永远人都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
一直到有人看不下去出
来帮他
整顿。对，我们是有同行的，就是别团，就同一团的，但是是不认识的人，就是来帮忙大家一起。
整
队这样子
报，
直接把那个点名单夺走，然后开始在那边念。
对，我想说啊，这个行政流程真的是，
忘记是谁报 就是讲了就终于有人看不下
好是我讲的，好是我讲的
我觉得我们四个都应该都有讲啊
因为我们四个是最早到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比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有套装行程是会买就是
包机
包不是也不是包机啊就是
机票
会有机票的那他们有机票的那个就是下飞机之后就理论上就要去那个地方集合但因为我们是自己买的所以我们其实比集合时间提早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日本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是最早到那个集合点的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是刚好那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抓
就整点对抓整点到
掐得刚好
对就没有人提早到欸
对啊台湾人嘛
好像
是他们也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班机的问题了
因为那一天我们后来真的是遇到我们发现我们去跟回来都遇到投机大 delay
也是也是
他们可能比较晚出关
哦，也是有好啦，这部分也是有可能好啦，但总之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在集合的人也是非常集合不利，所以如果 DBC 有听到这边的话呢，就是麻烦就是可以抖内我们明年可以便宜一点，我们现在要开始讲好话了哟，我们要开始讲你们的行程很好玩了，所以如果 DBC 有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是可以联络一下我，就是我们明年可以便宜一点这样子。好，那不是重点。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话题，就是我们滑雪的部分。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行程里面第一天跟第二天都在滑雪嘛。那其实第一天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早上先试了，以我们自己的行程来说啊，我们早上先试了装备，然后试完装备之后呢，我们就要拖着那个就是重重的装备，然后就是他会搭一个超级无敌长的电扶梯，然后到山上的雪场。然后我们到雪场了之后呢，他就会开始教我们去认识这个板子，然后教我们怎么穿鞋，怎么把鞋子穿上板子，然后一些简单的雪地上的移动。然后呢，我们就会到宝宝坡，就是所谓的宝宝坡，就是一个比较平缓，然后比较矮的一个坡，开始去练习所谓的
站起来。
休赛
我们整个早上都在练习站起来
没有那个是我没有练习成功的东西好反正就是我们就在练习休赛那休赛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滑雪影片啊你如果看了第一支你就会知道你后面就会看了好几百支这样子但总之就是开始练习第一个最简单的姿势叫做休赛这样子然后第一天呢主要就是在练习这些东西然后下午就中午吃个饭之后下午他就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稍微有一点600公尺的一个雪道吧对然后把我们
比较挑战难度
对比较挑战难度的就是要搭缆车上去的那一种我们就上去然后从那个就是滑下那个600公尺的滑雪道然后就结束了第一天那因为第二天我没有参与到所以第二天在干嘛呢好好奇哟
不是要先讲为什么我没有参与到吗
你们先讲第二天在干嘛
第二天的行程就是我们一开始早上集合完之后他就是把我们带去搭另外一条线的缆车、那个缆车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就是比较大台然后我们就是往比较高的山上去然后就是去到另外一个雪场去滑雪这样子
而且它的缆车是那种就是你整个包在里面那种就是我们第一天搭的缆车是就是你四周都是看得到的就是你真的没坐好你会摔下去那一种然后第二天的缆车是直接就像那种猫空的那种水晶缆车就是把你整个包起来
是
然后雪然后水板雪板放在外面的那一种
哦哦哦所以它是等于算是一个在山头之间移动的一个
对对对就是比较陡然后比较危险的那种缆车所以它
会
做全招式的
那第二天在教什么
第二天的话一开始也是 hillside 让你稳一点点就是让你确定你可以落叶飘到指定的地点因为我们第一天大部分就是 hillside 你可以正常滑下来然后不要跌倒就好了然后第二天的话他就会给你开始做一些就是你要 hillside 的落叶飘到左边或右边然后让大家可以确定可以到那个地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想的去左边但你的身体会把你带到右边
就教你怎么控制左右边、
OK OK
就是除了姿势的滑下去之外就是
控制方向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下午嘞就是
下午就精彩了下午就开始就是在教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所谓的头赛的部分最刺激的部分
哦hill side 的话是你正面朝山坡下滑下去
对
偷赛的话是你背面往山坡下滑下去那当然偷赛的部分它也不会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你整个山头你都是背对的下去它其实就是一个
偷赛的话它只是说就是你在 平常你在滑的时候你可以做偷赛跟黑油赛，就是所谓的前刃后刃的交换，因为你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黑油赛慢慢下去，你一定滑到最后想有点速度感，或者是有些比较平缓的地方你不可能永远都是用同一个方式，然后所以他才会叫你偷赛。但偷赛的话一开始就是一定要让你偷赛可以慢慢推波下去啊，这个要教的方式就是你只能背对着那个某你要下去的地方，然后就是你抱持的就是站起来，
这样子
站起来，然后完全看不到后面，然后要你看着就是远方，然后但你的身体在往后掉，然后
迈向深渊的感觉。
对，
好，所以反正第二天大概就是教我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滑雪。那为什么是说他们去呢？因为我第二天没有去。为什么我第二天没有去呢？好，故事是这样子的。我第一天在滑雪的时候呢，我就是慢慢的在往下滑的。我第一天滑雪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从雪板上站起来，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我的可能肢体比较不协调，或者是核心不够力，但总之就是各种原因，当我的两只脚压在板子上的时候，我很难就是从板子上站起来，然后往下滑这样子。然后有试成功过一两次，但是那一两次也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成功了。但我其实开始滑了之后，我的滑行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这样子，但是光是站起来的那一步对我来说就已经很痛苦了。然后后来有几次在教练的辅助下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往下滑了嘛。那往下滑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我感受到我的速度太快了，然后我应该要停下来了，但这种时候其实我就可以往后坐，我就停下来了。但是我当下的想法是，我如果坐下来了，我还要再花很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能够站起来，所以我不能停，我要继续冲。然后
你就跌倒了，
然后我就失速了。然后我失速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是整个人往前扑，然后我在雪地上翻滚了两圈，就很像大家在卡通里面会看到那个状态这样子。然后我翻滚完了之后，白白还在远方问我说：“蟹宝，你有没有怎么样？”
哦，因为我人在旁边看，就是实在是，就是真的是蛮滚的，蛮严重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翻滚了两圈之后，然后他问完了之后，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想要，我那时候有想要开口回他，但那个瞬间我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我过了一下下之后我再回答说还活着。
我就说哇，那听起来非常严重。
已经用到还活着就蛮严重这样。但好，反正就是最终的结果论呢，就是我回台湾之后我就看了骨科，然后我的胸骨跟肋骨都有摔到，然后就是有裂开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其实蛮严重的，所以我现在还是有点痛这样。对，但总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第二天没有去参与这个滑雪的部分。对，那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聊一下你们的第二天，就是应该说纵观这两天好了。其实这整趟的滑雪啊，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段，或者是说哪一趟，或者是哪一天的哪一个时段这样子？
我觉得第二天的话，应该是因为第二天的景色跟第一天其实又有点不一样。
嗯嗯，
因为第一天的话还有在下雪嘛，我们到的时候还有点在下雪。
嗯嗯嗯，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往什么山头看的话还是有点雾蒙蒙的，可是第二天就是很晴朗。嗯，所以你就可以眼睛就直接看得到远方的那个山峦。哦，然后一样就是白色。哦，尤其在我们在那个搭缆车上去之后，嗯，我们到那个雪的 Paradise 雪道的时候，
嗯嗯，
看过去真的超级漂亮。
就是，
嗯，真的就是
有，我有看到，那个，
难怪叫 Paradise。
我有看到那个照片，真的是
美的。
对对对，真的是蛮美的。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第二个有印象点应该是中午的那个，我们中午去吃了一个
牛排饭吗？
不是牛排饭，
我们没有吃到牛排饭，
没有吃到牛排饭。
我们都跟凯莉一样，没有吃到牛排饭。
好坏哦，
我们甚至回来了，还不知道牛排饭在哪里
啊！好可惜哦。好，你第二天吃什么？
吃那个教练就推荐我们去吃一个日本人做的印度烤饼，然后那印度烤饼真的很好吃，它就是咖喱烤饼。
嗯嗯嗯，
然后就是哦。就是感受到就是日本人做印度烤饼就是比印度人还要厉害的部分。
哦，所以不是印度的厨师在做的，是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哦，不是。
嗯，
哦，是哦，好酷哦。
嗯，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有点嘛，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有吃，
我们三个人都有点。
嗯 嗯
然后真的大家就是一致比赞。
那白白呢，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大概就是因为第一天其实一直在到600公，就是上600公尺那时候，就是滑的时候，其实我的 也是 hill side 一直，我也是一直站不起来。嗯、就是通常我站不起来就会一直跌倒，就站起来就一直跌倒，站起来就跌倒。
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我发现滑雪最累就是你站起来那个，
站起来的那
个、就是、站起来真的是要花很多力气。嗯嗯嗯。对，然后好像一直到大概到滑雪的最末，就是真的快要结束，嗯嗯已经快要到山底的时候，我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师自通，对，我就突然开窍，然后就开始、就是、就开始滑下去，就是。应该是说，就是从那一瞬间开始，我好像有体会到就是真的滑雪的那种快乐。
嗯嗯嗯嗯嗯。
然后在第二个，大概也就是跟贤贤一样，就是第二天上那个 Paradise 的时候，就从因为它其实会先从缆车下来，然后会要走一小段，就是它其实你上到山的时候会是背对山头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到走出去，然后再过了那个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对，你就看到那个景色就哇好漂亮，你就看到远方那个山，然后有那个雪景，
然后教练就说我们先拍照这样，
对
对 对, 对，没错，
就说
你懂他，
然后你们先等一下不用紧张，我们俩会给你们先拍照、
哦、那瑞瑞呢？
我吗？你说印象深刻的话，第一个印象深刻的点应该是第一天中午过后，因为我们第一天中午的时候我们还想说时间很长，还自己在宝宝坡练习，然后就、那时候还在完全几乎站不起来的状态，然后最印象深刻是突然中午吃完饭，教练讲了一句话之后，就突然开窍，然后就发现就是哇，我可以站起来了。然后就那时候觉得哦，原来我会滑雪了。
你那时候听到什么东西才让你突然站了起来？
他跟我说，站起来前的话，我的眼睛先看我的雪板的前面。然后我那时候原本都是左手握雪板，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我好像原本都是右手握雪板，然后另外一只手撑起来，我想说算了，就换个手，然后再看个前面，就发现哎，我站起来了。然后就每次都可以站起来，想说天啊，怎么了？我想说，我怎么可以站起来？我想说，我应该会是摔最惨的那个，就我竟然站起来了。
对，是我摔最惨。哎、欸，但我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觉得其实我一直没有过去，我一直跨不去的那个坎是所谓他叫我模拟前滚翻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发现是我的心理障碍过不去。就是反正我第二天我有很多时间，因为我第二天没有上跟他们上山嘛，所以我第二天有很多时间在反思我第一天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有在想说，我当时其实是我是可以理解所谓前滚翻的感觉的，但是我看到下面的那个山坡，因为我有惧高症，如果大家认识我，然后我有惧高症，所以我刚想到我要前滚翻，我就已经想到我会整个人直接滚到滚下山下的那个 information 的那个画面了，所以我会不敢翻，所以我变得从头到尾我都是想要把我自己推起来，而不是把我自己翻起来。
哦，
对，所以我其实第二天中间有一度我想要上去试试看我能不能站起来，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要上去，然后我的胸骨就在告诉我你不要上去，他跟我说你好痛哦，你不要上去哦，打没打没，对，反正我就后来就是还是没上去。所以如果之后还有机会再去滑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滑单板的，我觉得，因为其实就像刚刚他们三个讲的其实蛮多，但其实对我来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点其实还是那个风景，因为我觉得毕竟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说，其实要能够看到雪就已经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了，然后你
还要看到那种就是雪花真的在你面前大降下来的那个那一刻，真的是，
而且我们刚上山的时候还有看到漫天飞雪，
对
对，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当然住在那边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烦，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热带小孩来说，我们就是觉得天哪，这真的是美爆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街口那边开始疯狂拍照。
对，我们第一天晚上到的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大概只有十分钟，突然疯狂的就是下暴大雪。
嗯，对。
然后我们就完全没有要撑伞，然后全身都是雪，但我们觉得没差，不管，我就是要
拍
照。拍
爆，对，就是要拍照。肯定是拍爆。
我当下有一度想说我们明天有感冒。一群人在雪地就是暴风雪里面拍照。
我们真的是在漫天飞雪。但其实后来发现第一天晚上的雪还不是最大的，就是
应该是第
上山
滑雪那天下午最大。
对的，滑雪那天下午才是最大的雪。对，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的雪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又有一个很漂亮的路灯，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跟我要照片，我再给大家看。那个时候拍出来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终究来说，你到那个地方，到一个就是漫天飞雪的地方，然后你会觉得
很新奇，
对，很新奇，然后很享受，然后你光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印象深刻了。所以说，你如果问我说，就算我摔成这个样子喽，就是你问我说，之后还会愿不愿意再去滑雪？其实我是会愿意的耶。就是对于滑雪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是可以给到八七八分 之类的，就我觉得就是让我自己留一点遗憾，我可能会给个什么7.5到8分，就是对于
是
十分
满分100分只给7分，
没有啦，满分10分啦，这样子。就是对于这个活动，其实我是觉得蛮喜欢的这样子。那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话，你们大概会对滑雪这个活动，你们会给几分？喜欢程度？
我的话，我也是9分
啊，你9分，
嗯，因为我上手还算快，所以
你超快好不好？
没有啦，没有啦，
比 Apple 慢一点而已。Apple 是我们同团的另外一个
女生，
另外一个女生。然后教练都说，我们现在就请 Apple 先出发，她等一下在哪里摔倒，
下来我们就滑到哪里。
她就是我们班最厉害的那个人。
结果教练每次这样说，她一出去2秒
就摔倒了，
会摔倒，2秒后就跌倒。
耶，我用屁股一下去就可以了。好，那白白呢？你会给
8.5吧？
8.5 那少的分数在哪里？
那就是都被摔掉了。
都被摔哦，我跟大家说，摔倒真的是会非常非常消磨人性。
对，而且非常痛，而且你会一开始会觉得你好不容易站起来，然后大家就马上摔倒，
就是那个挫折感还蛮重的，但是
而且也蛮痛的。
嗯，其实我在摔到这个之前，我觉得没有很痛
的。哦，因为我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在练那个背向下滑的时候，我是整个人，因为它是你是背向地板，然后但你后面就是斜坡，所以我整个人倒下去的时候，我是背先撞到地板，然后我的头
那个更痛，
我的头再直接敲到地板，然后我大概在原地在晕眩了2秒钟。
所以难怪你们会说需要毛毛来缓冲，那个
真的很需要，你会摔到就觉得脑震荡那种感觉。
因为我通常会摔到底，你顶多是就是坐下去，然后可能滑一下下，但我是那天是整个人往后整个人倒下去。
他跟我们说偷赛要练好，要在很斜的地方。
不可能。
然后呢？那你这边，瑞瑞，你这边会给几分？
9.5吧，
9.5。所以你就是明年还会再去的意思？
对啊，我觉得会想再去啊。
DBC 就是这个家伙，赶快赞助他，你赞助他个9折都好，
他就会买，他会买，
他一定买啊，他本来就会买了，好不好？赶快赞助他一点钱，我明年就再找他来录一集，再帮你们宣传。希望我明年可以有更多的观众、听众这样子。好，那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对于这趟旅程还算是挺满意，就是滑雪，至少滑雪这部分还挺满意的吧。而且像是玉米，他听到我们去滑雪之后，他一直跟我说他上网去滑雪的，就是其实玉米他一直都有很羡慕我们可以就是去滑雪，然后他一直也都蛮想跟的，对，但他自己本人也不爱激素旅，就是他本人也不爱激素，所以就是他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硬要凑我们的团这样，但总之就是我们在滑的时候还有什么，包括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说想要滑，然后。包含我摔断骨头，没有说摔断了，没有，就是我摔到骨头了之后，他还是有一度觉得说啊，听起来真的好危险哦，可是我还是好想要滑哦。
他现在其实包着三角巾在录 podcast，
我现在旁边有点滴的，对不对？我忘了喝我点滴里面有珍珠，
还是黑糖口味的，
嗯，黑糖点滴。好啦，对，所以总之我觉得滑雪这个活动其实真的是。蛮好玩的啦，这样子，对，所以如果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真的去试一次。我觉得他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其实教练就有跟我们讲说，滑雪它其实就是一个
极限
运动，所以它真的有它的危险性在。我已经用我的身体帮你们示范什么叫危险性了，好不好？就是我这个其实只是普通摔而已，就已经可以断两根骨，不是断两根就可以
越来越严重哎、欸，
就可以裂两根骨头了，所以。如果说真的是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在雪道上发生，它真的是一个蛮危险的运动，可是相对应的来说，它所能获得的快乐的感受也很高。光是我成功的往下滑很长一段路的那一刻，那一趟我在看到远方的雪景的那个瞬间，其实我就已经很享受了。还是我是因为太享受才会摔倒？
就一个分心，然后注意力完全没有在板子上。
好，总之就我没有办法成为轰隆轰隆这样子。对，哎，大家，我的听众会知道轰隆轰隆是谁吗？
还真不好说哎、欸，
这是一个人名哦。
哇，
已经有人不知道了。
你没看通灵王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通灵王。
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拿雪板的角色。
对啊，就是轰隆轰隆而已。好，反正就是一个通灵王里面的角色，然后他的。 武器就是雪板这样子、
哦、好
好立体的立体
立体吗？好啦，那讲完这个滑雪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要讲讲我们去滑雪的这个地方，就是野泽这个村落。那野泽这个地方呢，首先我想问你们，你们对住宿满意吗？我个人超满意，我觉得那边超棒，
我觉得超 棒、啊、好喜欢那里、哦、
我们在野泽住，它就像是一个，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温泉会馆，台湾的说法就是一个温泉会馆这样子。然后它里面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榻榻米通铺，然后它总共有三个区域。第一个进门之后右边的第一个区域呢是一个小小的房间这样子，对，那我们后来就被我们拿来堆行李。然后进门之后直走会到一个最大间的榻榻米的房间，那我们后来就是把四张床都铺在那边睡，然后右边还有一个暖桌，
暖桌好棒，
好舒服，
好赞哦、
超棒的。
对，最后被我们拿来烘衣服，
对，还有烘手套，
没错。
对，而且因为毕竟是在滑雪村嘛，所以其实我们就是隔天早上一起来把窗帘拉开，就可以直接看到
在下雪
，就是超级无敌漂亮。所以我应该大家都对这个住宿。
很棒啊，
很满意吧？应该没什么好，应该没什么好不满意的。那在野泽那边的汤屋有分所谓的外汤跟饭店里面的汤这样子。对，那你们喜欢外汤吗？
外汤的话，其实就是去一个体验，嗯，因为它就是有点像他们的公共澡堂，嗯、因为只是野泽村这本身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温泉的小村，嗯、所以它的外汤就是他们当地人的公共澡堂，嗯，然后就平常就只是当地人负责打扫，然后外汤都。嗯，水都超级烫，就是我们去都是要加非常多冷水我们才坐得下去的那一种。
哦，饭店里面本身的温泉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
温度比较低
一点点。
它其实有分啦，就是你饭店那个澡堂，它其实就是最左边那个泉水就是涌出来的地方是特别烫、嗯、然后但它其实因为它那个池子很大，所以它会、嗯、所以你旁边其实比较冷，但它因为它的公汤的那个池子就很小，所以它那个水出来就是超级烫这样子。
我觉得各有它的利弊啦，而且我要讲一个故事、欸嗯、就是我们其实在挑外汤的时候我跟你讲哦、喔、我一开始就是因为你们不是那时候在听那个
我们在听百灵果的 podcast,
百灵果的 podcast、啊、
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就是我们去野泽的前一个礼拜刚好 DBC 有邀请百灵果去，然后我们第一天晚上呢我们就在听百灵果的 podcast, 他们就在聊去野泽的这个滑雪的心得这样子，然后
我就听到那个 Ken 就说就是分享他去泡那个外汤、嗯、然后就提了一句就是有很多高中生，我就立刻打开我的 Google 那边 Google 一下，我就是疯狂开始查说他到底是去哪一间、嗯、到底是哪一间才会就是有很多高中生、嗯、我一定要去。
后来呢？
后来还是没有，我没有找到啦，因为他就是少数就是那边的汤中就是要收门票的、嗯、我就是以这个为线索然后去找，然后发现那一间其实很早就关门了。嗯嗯，那间大概
八点就关，
对，晚上八点就关了。
对对对，
所以第二天的时候，我原本想要去，然后发现关门好像好，那明天再去。那我们那一天就先去其他外汤。嗯嗯，然后隔天的时候，
我有给你机会啊，是你自己不去的。
没有，
我有给你机会，
我已经忘记那天发生
没有让我去，
我有给你机会。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评评理。第二天，因为我第二天就是待在饭店里面，然后我就在野泽村里面闲晃嘛。那他们上去滑完雪下来之后，大概是4点多，4点快半。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整理一下，因为其实野泽那边大部分的餐厅都比较早休息，就是有部分是6点就会休息。然后我们原本的计划是。我们先出去吃晚餐，然后吃完晚餐之后我们再要干嘛再看要再干嘛这样子。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们最后是有决定先出门，但我们就去买什么，我们就去买一些纪念品啊，跟一些就是水煮玉米啊，反正我们就是去野泽村里面又闲晃了一下下。然后我们回到饭店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还记得那时候在闲晃的时候有经过那一间我想要去的那间外汤。
对啊，
真的外面很多高中生。
对啊，不是，好，总之呢，我们第二次我们再回到饭店休息的时候大概是5点多，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跟你说我们可以7点半出去吃饭，在7点半之前你想去泡什么汤你就去泡什么汤，然后你就说哈不要 呀。然后而且我那时候还跟他讲说，因为我们第二天七点半之前我们要把
行李整理好，
行李整理好然后放在大厅，因为他要先帮我们带到那个东京的
住宿，
我们住宿地方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贤贤讲说，你如果办法在五分钟内整理好的话，你就可以去泡那个高中生汤了，这样子。
高中生汤，
因为我就想要知道行程啊，然后想说哈七点半，可是其他两个人好像就没有对这件事情就是有认，
不是因为这、
就是、表达说就是同意的意思，我想说好吧，
因为我们家的室友们就是我们只要没有大家拍拍桌说好我们出门，我们大家就是会永远暖在那边不会出门，
就不会动，完全不会动，
我们就不会动这样子。
我已经完全忘记我们那时候在干嘛了，
我们在整理行李，然后
你在边整理行李边睡觉吧？
对，没有
没
有
没有
没
有，我们
没
有人
睡
觉，
没有人在
睡
觉，
可是应该说慢慢
在
整理
还干嘛的？
对，然后显贤就说，可是五分钟内我就可以整理好了，然后谢宝就回
来，我就在厕所里面等你们，到底什么时候下定案？
对对对，我想在等我们下定案，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就在等显贤下定决心说，因为显贤行动力比较强，我就在想到他会不会下定决心说他要五分钟内整理完行李，然后去泡高中生汤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瑞瑞就很疲劳的从那个浴室那边走过来，然后我就问他说，好，所以我们到底几点要吃晚餐？然后瑞瑞就说先约六点半。显贤就只听到了这一句，然后他就以为我们六点半就要去，他没有时间去。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六点半也没有出门。
等一下，等一下，我记得是那时候你就先跟显贤说，显贤你如果想去的话，你就先去。然后，
对啊，
我们就是看约个时间去吃饭。然后显贤一直没有答应要去，然后最后大家就僵在那里。然后最后他就谢宝就跑来问说，那我们要几点出门？我去看一下时间，然后看一下大家整理进度，那就六点半出门吧。
好了，但我觉得显贤没有去的原因，因为是因为你们两个没有要跟他一起去，因为反正我就一直说，我现在已经年过三十了，我已经对高中生弟弟不有任何兴趣了。那些高中生弟弟全部小我一轮，你知道吗？我怎么
生得出来？是不是？
生不出来，是不是？我想我怎么可能对小我一轮的人感兴趣？所以我说我就是
很棒吧。
我觉得还好，我对于高中生汤完全没有兴趣。那会有兴趣的就是另外这两位啊，他
没有吧？你指错人了吧？好，没事，
我们就这样尴尬着，直到你们愿意承认你们对高中生汤有兴趣。
没有，没有，没有。
最有兴趣的是
显贤啊，可能是显贤吧。
没有哦，左边这位比我更有兴趣。
我那天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要去哦。
大家从声音片听得出来白白的心虚啊，这样我们就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就
甚至把名字讲出来了。
我叫白白啊。
对啊，我说你就是直接承
认。好，我们就录到这，我们就录到这边了。
我们这个话题就到这边好不好？好，
没有，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
不行，好啦，那因为我第二天就是都在野泽里面，就是到处闲晃嘛。然后其实我在干嘛呢？我就是在我在帮瑞瑞完成他的未尽之事，因为瑞瑞是一个收集控，然后野泽那边有个小活动呢，就是可以去四处集章，然后集了章之后，然后就是可以换一些就是毛巾、挂布，这什么的，
应该是说。当初知道要去野泽的时候，我就先查一下野泽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野泽这个地方我们这辈子大概再去的机会很渺茫，就是你
现在觉得蛮高的。
对，然后我就查到第一个，我就先查，反正去日本第一个就先查它有什么神社，因为我会想去盖注印，然后就发现它有一个神社叫汤泽神社，但它的神社好像是没有，就是没有一个给大家参拜的地方，他就是在那边。然后他的野泽村的活动就是在他自己观光所里面有一个摆他那个什么另外一种租印，然后他的租印就是拿着一个本子，然后去各个汤或是各个景点去做那种摩擦拓印的动作。
对对，
然后你收集到十个跟二十个的时候，就可以去换他的挂布跟毛巾。
然后他第一天问我说，你们有没有人要一起收集的？
我就问那个第一天去掉，他从出发前就来问了。
然后我就想说先确定一下大家有没有要，因为他的东西只有在观光所卖。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算了一下时间，因为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观光所关门了。然后说我想买到一个本子的话，我会在第二天我们出发前就先去买。
对，
然后我就是吃饭吃到一半先冲过去那个观光所买完再回来准备出发去滑雪。
对，然后总之呢，就是他那时候在问的时候我都还兴趣缺缺，然后我第一天滑雪的时候不是就是摔到骨头嘛，然后我第二天就超级无敌不舒服，我就在早上我就跟他们说我没有要去了，然后我就想，然后我就跟瑞瑞说，不然我就帮你把那个印章挤一挤好了，然后我自己也买了一本，然后我那天就野泽一日游，我就把它晃了一圈。但其实我觉得野泽是一个我觉得蛮漂亮的地方，它大家可以把它想象，它就是一个非常静谧的一个小村落，然后因为 白天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上山去滑雪了，所以整个村落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声音的，就是我真不夸张，你可以稍微有机会就可以听得到雪融掉的声音，就是然后那个水滴从屋檐滴到地上的声音其实都听得到，真的就是这么的安静，然后这么的漂亮这样子。所以其实虽然我第二天没有上去滑雪，可是我觉得在野泽这样子走，然后有认识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外汤文化，然后他们其实野泽有很多的外汤的温泉，每一个温泉都有一个代表的神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认识这些文化还有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的路祖路路什么神
道祖
神
道祖神
道祖神还说自己认识然后根本就忘记人家名字这样。对，反正他们这是当地有一个主要的祭拜的神叫做道祖神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认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是算是另类的一个小小的收获吧，就是体验了一个蛮静谧的一个白天这样子。对，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也没办法跟大家聊太多，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这一趟旅程当中做过的最不是这趟滑雪旅程当中做过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瑞瑞在出国前去买了那个鸭鸭的雪茄。
这个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应该是不知道是黄氏兄弟还是鱼干的那个影片，然后就是他们就买那个黄色小鸭的那个夹子，
黄氏他们一起的，他们一起的，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一直夹，然后我那时候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就跟他们就提了一句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买那个东西，我觉得那好可爱，
然后瑞瑞就下
定，他就立马打开手机然后虾皮下单。
我真的应该说在那时候那个要买的前几天想说到底要不要买，然后但大家好像那时候讲完没有就是后续然后我们那天在客厅聊天的时候白白就讲了一下，然后就说哦好啊，那我就打开手机下单，然后看一下7-Eleven取货三天后好下。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夹子带去野泽，然后瑞瑞跟白白到处在夹，他写信也是到处在夹鸭鸭。但你知道吗，你们第一天不是我们第一天忘记第一天下午吧，我们要往汤那个汤泽神社上面上去走的时候，你们不是沿路在夹鸭鸭，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屋檐上吗？你知道你们放一只，然后显显就打掉一只吗？
我没有，我是想把它放好。
我想说，我们晚上放的东西，隔天下午都还在，那为什么我们爬山那段完全都不见了？
因为你们放一只，显就打一只。
我是想把它放好。
什么？我那时候想说，抱持着我就是拿只鸭夹夹到哪里放到哪里，想说回来之后看到满满的小鸭，
野泽艺术家，
结果没。
啊，不过后来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蛮有趣的是，后来还有那个欧美的外国人，
他们很爱，他们经过都说哦 cute， 对，然后在那边跟他一起合照，
他们就跟鸭鸭那个夹出来的雪鸭鸭一起拍照，我就觉得超可爱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去滑雪，记得要买鸭鸭的鸭鸭夹这样子。对，好啦，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这次滑雪的行程。那前面也有提到我们这次的行程其实是一个7天6夜的行程嘛，然后。后面几天呢我们就开始在东京市区就是做一些观光客会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啊，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在抽大麻，但不是但不是，反正我们后面几天
不是去泰国，
后面几天我们就在东京就是东京逛这样子。那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们这一次的访谈呢会分成上下集，那以上就是在上集的部分，东京的行程呢我们就留到下礼拜的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咯。那199吃到饱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聊咯，
拜拜
拜拜
拜拜，下礼拜见，
拜
拜，
再见。